所以弟兄姊妹，下面接着就讲到天国的钥匙。阴间有门，你只要建造教会在别人领土上，阴间的门就打开了，不需要钥匙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神要用彼得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叫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用一把钥匙把天国门打开，再一把钥匙再把天国门打开，这什么意思？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，让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了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那120个人，结果是不再是120个个人，圣灵把他们进成做一个身体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什么意思？这120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人。他们如果是重生得救的话，他们就是从上头生的。如果他们从上头生的话，就在五旬节那边有120个伞兵从天而降。这个120天伞兵从天而降，结果他们在耶路撒冷就占据了一块桥头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最早的那个小楼。等一等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你看见那个桥头堡慢慢扩大了，结果不是1200个，后来你知道天上又来了3000个伞兵，然后又来了5000个伞兵，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说从一个在沦陷区里面起头是桥头堡，慢慢的就有一段光复区就出来了，有个自由区就出来了。从前中国输和日本打仗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失去了大片的江山。等到政府退到西南的时候，你知道大所有的区都是沦陷区，然后呢政府试着要收复一些地方，结果呢他们就派了伞兵就去，派了工匠部队，然后呢慢慢的就在敌人的沦陷区就得罪快递。那么好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那里的人在那个自由区，在那个光复区里面，他们吃什么？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空投的，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他们不是吃当地的粮。他们的法律，如果他们犯了法律，他们是根据日本的法律呢，还是根据重庆的法律？是根据重庆的法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这个120个伞兵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一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们得着一块桥头堡，后来他们得着一个区域，现在他们所实行的律法，他们所实行的法律乃是天上的法律，他们乃是根据马太5章6章7章在那里过生活的。有人打他们的这个脸，他们转过另外一个脸来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人是在地上，在地上的人如果人打你要打回去，但是因为他们属于天国的。你看见主叫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弟兄姊妹，主的旨意怎么行在地上？当我们转过第二个脸，当我们走第二里路，神旨意就实行在这里。所以一面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但另一方面，什么叫耶路撒冷的教会？耶路撒冷的教会那是包括那里所有的伞兵，他们结果你看他们所占领的范围就是天国的范围，就是国度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教会就把国度就带进来，不止这样带进来，你看见说这个沦陷区慢慢逐渐的就被恢复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发现当伞兵降落的时候，他们一直要做的是寻找其他的伞兵，因为敌人的政策就是 divide and conquer， 敌人要分化他们。如果你真看见天国的话，如果你真看见国度的话，你看见说我们今天是经不起被分化的，我们只要被分化，那个结果就是消灭。今天有人今天有人用分裂来分裂，今天也有人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仇敌是非常非常伟大，谁越想合一，结果他们中间分裂的就越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你不能光看见教会，你要看见教会背后乃是国度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四福音里面 这个国度不知道提了多少次，几十次，甚至一百多次，但是呢，教会只提过两次。那么是不是说教会就不重要呢？不是，因为很明显的，主是把心头的旨意让我们知道。所以神心中的奥秘是教会，所以我们知道教会在主心目中的比例，但是主要矫正我们，教会永远要放在国度的架构底下，你今天不可能超过国度来讲教会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了，如果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对象是仇敌，你我就不能再分。如果我们再分彼此的话，仇敌知道怎样一个一个的把我们吞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在耶路撒冷的教会，在安提阿的教会，今天也许在台北，今天也许在台中，在每个地方，弟兄姊妹，主是要得着一个这样的国度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在主回来以前，遍地都有主自己的见证。那么等到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主的话说，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。你记得诺曼底登陆的故事，本来法国整个是沦陷的，许多地图都是在德国人手里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因着诺曼底登陆，然后有许多的空投堡，等到最后，许多已经很多的空投堡已经在这个盟军的手里，但是那个基地他们一登陆的时候，他们最后就收复了整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那个诺曼底的基地还没有来到，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，那个日子就来到了。我们的主如果脚真的踩在橄榄山，什么事情发生？地震就发生。主脚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橄榄山已经有裂痕了。那么主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开了，一面是让以色列人能够逃跑，另外一方面有一个全人发现了。你去读你的撒迦利亚书，从表面上来看这个地震是摧毁，但是就是从永远的旨意来说，那个神在地震的背后有一个工作，那个工作就是你从来没有晓得在耶路撒冷有泉源。耶路撒冷是没有水的地方，你如果到那个山上没有水的，水永远是耶路撒冷的问题。但是结果你发现说，就在圣殿那个地方磐石裂开了，流出水来，结果那个水圣经告诉我们分两半，一半要流到地中海，一半要流到死海。流到死海的结果叫死海通通活过来，流到死海的叫盐巴，充满盐巴的海，它的盐分比地中还要浓十倍，结果变成淡水的湖。而且不止如此，周围通通是树林，而且到处都是撒网的地方。换句话说，死海变成了加利利海。弟兄姊妹，只有神，只有主的回来能做这个工作，只有地震能完成这个工作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让我来问你，今天以色列和约旦的政府，他们试着要把这个死海把它变甜了，可能办得到吗？办不到。只有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看你一点都不错，经过那个地震，磐石裂开了，水就流出来，那个水流到死海的时候就活过来，无论这个水到什么地方，就是生命，就把生命带到什么地方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这件事是我们的主回来要发生的，但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就是这个工作吗？主在那次十字架所受的地震，结果活水从里面流出来，今天整个的世界就像死海一样，结果死海就填化过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是主第一次来做，一面主第二次来做，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主耶稣第二次回来以前，教会有很重要的使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就把这一幅的图画指给门徒们看。所以这个就是教会和国度的关系。所以教会不光是教会，教会不光是我们建造在一起，教会不光是灵工，教会不光是基督的身体，弟兄姊妹，教会今天也就是天国，也就是国度。 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要记得，所以彼得有了钥匙，凡他所释放的就释放，凡他所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释捆绑，这个权柄同时是给教会的。所以当教会今天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做释放的工作，就是做捆绑的工作，捆绑抽筋一切的工作作为，也释放那些被辖制的灵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教会无论到哪里，哪里天国就开展了，因为等到人重生的时候，他就从上头生，他只要从上头生，他就是伞兵部队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是主借着十六章给我们看见。结果呢，过了六天以后，或者过了八天以后，结果我们知道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呢就被带到橄榄山，就被带到黑门山去了，最高的山，在那里变化形象。在这个以前呢，我们的主告诉门徒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一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变化山是什么意思？变化山就是黑门山，黑门山代表升天的地位。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和我们的主在变化山，事实上用保罗的话来说，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？大家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国度的降临。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天是那么近，这个天堂不光是天上的天堂，也是人间的天堂。我们的人的脚仍旧在地上，但是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上。所以弟兄姊妹就说，你们站在这里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，这件事没有想到六天以后八天以后就应验了。就在黑门山，我们的主变了他的形象，人子果然就降临在他的国里。弟兄姊妹，所以等到我们看到变化山上的故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内部的情景就是在地好像在天的情景。那么那个教训是什么？那个教训是非常的简单，在他的国度里面就是他，没有再加上他的仆人。不错，神的仆人摩西在旧约是在全家敬重的，以利亚就作先知来讲，他代表先知的，在旧约没有两个人物比以利亚跟摩西更重要更伟大。我们知道身为犹太人，你知道彼得多多少少有几分个人崇拜，他在旧约里面因为得了那么多的帮助，他又是犹太人，现在他看见主变了形象，他已经够兴奋了，结果他没有想到说摩西和以利亚都在那里。想想看，定彼得那次他不能不说话，你知道彼得常常要说话，不管什么情况非说不可，他说了再说，他也不管对和不对，在那一天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需要发生，他就说话了。他说，让我们说出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